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前段时间啊，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这么一个词儿，叫崩老头，意思是一群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玩命加那些可能人过中年或许年至半百的成熟人士，每天吹吹彩虹屁，说点好听的，捧着人夸，就为了要点零花钱。人家呢是为了清纯的利益，但是很多人他不明白啊，听着听着就把这个话给当真，觉得自己当真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式的人物。而经常被崩的朋友都知道啊，小姑娘呢只是仨瓜俩枣要点有数的钱，真正坑你的多是朋友拉你入伙一起做什么项目，这个时候再夸你几句，说什么什么这事儿没你不行，呵，你就看吧，倾家荡产都不稀奇，一发不可收拾，是越话越多。毕竟面子这个东西也是会上瘾的。而中国可以说现在就进入了一种被崩时刻。自从上次建国访华并且夸赞了人民大会堂之后，举国上下就沉浸在了一种我们赢了，让阿美利卡尊重我们了的氛围中。对面呢是政治老油条啊，深谙合纵连横之术，也就借坡下驴，大考捧杀之功，不仅夸你，还找项目框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太空计划，哎，一套连招可以说奔着给中国经济拉爆的目的这就去了。怎么做的呢？就一招忽悠。星球大战，哎，很多岁数大的肯定都听过，最早是在美苏冷战时期阿美利卡提出的一个概念。当时里根就是川建国最喜欢的那位总统发表了演说，基本内容就是现在的什么地面丢导弹、互扔蘑菇，那都太低端了，马上进入21世纪，咱们思路要打开呀，以后这仗可不能再这么打，得从多维度、高角度、更文明的打击对手。比如我们把发射器放到宇宙里，什么微波、激光、高能粒子，不开心了我就摁摁钮 biu biu biu， 比迪迦奥特曼的光波都快。这玩意儿不仅可以突破所有的封锁，而且很难被打击，就问你心不心动吧。当时此事一经传播，对于苏联来说啊，这震撼无异于你还拿着冷兵器，对面端着 AK 就要跟你比划比划，你举国体制又怎么样，你蘑菇蛋多又怎么样，这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纬度啊。苏联当时也是强国，想着不蒸馒头争口气，我们也研究，不就是火箭吗？不就是激光吗？整，哎，举国之力搞研发，直接把经济拖垮了，这也是造成后来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当然啊，只是小头，大头是让社会主义老大哥这些官员们给侵吞了。而让苏联不知道的是，阿美利卡确实搞了不少关于太空的研究，但虚实结合，半真半假。因为他们研究研究，很快就发现了星球大战搞的这些轨道拦截器技术上的效果很差，毕竟没人干过的事儿，你去试错是要成本的，哪怕阿美利卡也经不住这么烧啊。从怎么把东西送上去，到通讯能量的储存，尤其是那个时候太阳能板这种东西还比较脆弱，甚至没大规模量产，计划梳理可行，但时间跨度很长，就跟咱说人类终有一天能去宇宙遨游，只是不知道哪天吧。但是这事儿里根能说吗？不能啊，人家老爷子是演员出身，那是很有信念感的，就说今天成功了，明天又突破了，同时还让好莱坞大面积拍摄了关于太空的电影，民间航天的热度四起，一时间呢也是不少人才辈出。苏联也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只能咬着牙硬跟，最后直到解体也没明白到底哪儿错了。直到1993年纽约时报采访了很多美国官员，大家都承认说这事儿忽悠的成分更大，毕竟在兵法里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阿美利卡呢深谙人类心理学，能精准的捕捉到各个国家的特点和弊端，可以说从根儿上把苏联吃得透透的。你说大俄这帮人也是挺坏，自己吃了亏上了当，对外是一句话不说，咬牙硬扛说挺好，然后抱紧了蘑菇蛋不撒手，觉得这玩意儿才是硬道理。毕竟啊，只要你阿美利卡的领导不能肉身上太空躲避攻击，这玩意儿就是无敌的。但是中国并不这么想，毕竟我们都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谁离了中国都赚不了，还不能硬气起来叫叫板吗？苏联有举国体制，我们也有，苏联能跟阿美利卡掰手腕，我们也行，不就是小小的太空吗？肯定也能拿下了。 于是乎，你就看全世界现在谁都不说深耕太空的事儿了，中国还一个劲儿的发飞船和火箭。为什么？因为阿美丽卡的 PPT 让中国捡着了呗，典型的你剁你也麻呀。当然，这里头跟阿美丽卡的鼓励分不开。这不是前几年他们拍了一个科幻喜剧叫《太空部队》，里头把中国人描述的是神兵天将，不仅把月球开发成了度假村，而且技术手段完爆阿美丽卡，把卫星翅膀剪了，对方都不敢说话，可以说是极致爽文，从一定程度上也给了中国很大的启发。对呀，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干呢？好家伙，脑洞一开始停不下，所以就有了前两天咱们说的南天门计划，又是发动画片，又是弄基地的，甚至什么真机发布、驾驶舱体验，还有央媒大规模宣传和背书，一时间让人分不清到底是科技畅想还是现实创新。这模板明眼人一看就乐了，怎么着，是打算玩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套，搞这个南天门计划，说是中国版的星球大战，打算引诱阿美丽卡跟进，进而拖垮对方的经济。你说怎么能有这么单纯的思维方式呢？这玩意儿是人家创造的，猎人如果天天踩进自己布置的陷阱里，那也就不是猎人，早就成猎物了。中国想着拉爆对方经济的筹码是阿美丽卡的国债规模，然而他从没想过的是，对方的底牌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利用金融和制度优势吸引全天下的热钱，属于是让别人花钱把自己的事儿办。怎么操作呢？搞企业，搞一个让大家都觉得能挣钱并且愿意投资的企业。哎，这就跟这两天马斯克的火箭X公司上市对上。一提到这个公司，从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嘴里就能看到老一辈人对这事儿的不认可。一个天才创始人靠讲故事把一个连年赔本的公司吹上天，吸引了一大片散户的支持，导致整个盘子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中国媒体也说，这将是拉爆大洋彼岸金融的最后一根稻草，就等着泡沫破呢。但是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真金白银的钱确实流进了阿美丽卡的金融市场，而马斯克这家伙真的造出了可以循环利用的火箭。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离太空更近，更别提中国设想的那些太空能量站。对于阿美丽卡来说啊，他不花自己的钱，不费自己的力，反而招募到了一群最聪明的人，燃烧光和热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不是制度的优越性是什么？反观中国，兢兢业业搞进出口那点收入，不仅满足不了庞大的研究开支，更缺少创新人才能提供关键性技术，所以人家是出一步他超一步。就跟咱前两天说的，因为马克思的火箭能循环利用，中国也得做到可重复利用的火箭。本以为可以拖别人入坑，现在却沦为了被牵着鼻子走。搞不明白金融系统，不了解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则，用苏联时期的老式思维来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永远是 adagio 慢半拍，要不然就是学了一堆糟粕，可谓是一点好的东西都不留。人家的股市是吸引投资，然后把钱拿去做更重要的事，而中国的股市是吸引投资，然后创始人卷班跑路去别的地方过好日子，还搞什么研究。这也是为什么一提中国的科技企业大家都会心一笑。在一个如此封闭如幼稚园般的环境里，你就算拿了好几个大红花又能怎么样？外头的水可不是观赏鱼缸，那是有鲨鱼的。中国能拿得出手的科技企业基本呢都是靠垄断发家，而科技含量可以参考华为的掏定律，基本都是把人家有的拿过来改一改，就敢说是震撼发布。这两天小米的雷军可以说是超老马的敌人，去武汉吃早饭居然能引发大规模围观，而武汉文旅发了文章说，千亿公司的老板来吃热干面也得坐小板凳。不做产品，天天搞营销，小米16号在云南高速100公里每小时就解体自燃了，结果全网的视频都删没了，这事儿哪有人知道啊？再这么宣传下去，全民笼罩在营学的氛围里，等来的可就不是感应超美的捷报，而是下一个八国联军的围剿。老老实实做工业，中国不至于陷入困境，认认真真搞科研，重视人才，别人也会对这个国家有尊重。 最怕的是实业不老实，想要偷机取巧，科研不认头，天天想着借鉴抄袭，再加上眼红人家金融挣快钱，也想搞弯道超车大步走，最后呢是丢了西瓜也丢了芝麻，只剩满地狼藉。你就看吧，中国的金融颓势这才只是开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国为什么觉得自己能把美国拖进人家创造的太空计划里呢？经济疲软，出口暴跌，还要烧钱搞科研，中国的钱到底从哪儿来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下期再见，拜了个拜。